好，下面我们就看一下，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的一个解诗的方法，就是一方面把可能大家不懂的典故注解稍微的简单讲一下，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，绝不希望典故会绊住大家不能够读它的原来的精神，那个才是最重要。诗绝对不是要难大家的，如果要难大家的诗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因为当时他们用的词汇我们今天有些不懂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建筑上的某些东西现在可能不存在了，那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只要讲一下大家就知道，可是真正去感觉的是他内在的力量。他一开始讲中秋啊，三五中秋戏，三乘五就是十五嘛，三五他可以讲十五，可是也许不谐韵，所以他用三五中秋的晚上，我想大家没有人什么不懂啊。三五中秋戏就是十五中秋的夜晚，清游霓上园，清游这么美好的月光，大家在游玩，可以比美上元节。上元节就是一年里面第一次月亮的圆，就是元宵，我们刚过不久的元宵节啊。元宵是上元，我们说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月圆，可是有几个月圆，像上元、中元啊，七月十五的中元，八月十五的中秋，那么有几个月圆是特别重要的啊。所以上元节他说，这么美好的月光比美着元宵第一个月圆的夜晚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这个黛玉先念了三五中秋席，湘云就接了一句清游霓上园，就要跟前面要对的。接下来他又给一个题目，洒天鸡斗灿，漂亮的不得了的句子啊！鸡跟斗都是星辰的名字，所以你可以去读注解，你可以读考证，可是不要忘记这个画面，就是满天的繁星啊，满天的繁星。这个湘云讲到说洒天鸡斗灿，说洒在天上的满天的那个繁星的灿烂，非常像一个少女的句子啊，因为她生命刚好到了最美的时候，而且湘云就是那种最豁达的女孩子，个性最豪爽，所以洒天鸡斗灿那种开阔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今天如果丢给大家一个洒天鸡斗灿，你到底要怎么去接？那这里面是要对仗的啊，怎么去对这个东西？那林黛玉就笑着说：“砸地管弦繁。”好，我们注意天一定要用地去对，满天都是繁星的时候，就遍地都是音乐的声音，管弦啊，到处都在吹笛子、吹箫、弹奏乐器，砸地管弦繁啊，用繁对灿，你是灿烂，我是繁华，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开了一个中秋节的那个繁华的美啊。其实我觉得是在讲他们的青春，那个青春像满天的繁星一样，那个青春像遍地的歌声一样，它应该唱出生命最美的部分。所以千万不要被注解绑住，意思是说你还是要知道这两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孩子，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国中高一的年龄，她们当然在创造她们最美丽的生命的句子。所以洒天鸡斗灿，砸地管弦繁，绝对可以翻译成满天繁星遍地歌声。那我觉得诗句是要去创作的，诗句不是要去执着于它的这些小小的词汇上的东西，因为词汇每一个时代都会改，可是你所爱的那个星辰的灿烂跟音乐的美好，这个东西不会变啊，它不会变。所以感觉一下这两个句子。好，林黛玉接了砸地管弦繁，下面给了一个非常美的句子，几处狂飞沾，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生命青春里面的开心快乐跟豪迈啊，几处狂飞沾。这个中秋的晚上，多少家都在宴会，在宴会当中都在喝酒，那个酒杯飞来飞去的那种几处狂飞沾，那我觉得当然是年轻的句子，这种句子不年轻写不出来，你沉重的时候根本写不出这种句子啊。那种几处狂飞沾让你想到李白那种《将进酒》里面的那种美好跟豁达啊，几处狂飞沾。湘云也很高兴，你可以看到湘云说：“哎呀，好极了，这一句真有意思，要怎么对呢？”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在知己跟知己之间的对话啊，就是碰到高手了，所以你有好句子，我也要有好句子。黛玉说：“几处狂飞沾，到处那个酒杯都在飞来飞去的， 那湘云就说，谁家不起轩，哪一家不会把门窗打开，因为这么美的月光你怎么会把门窗关着。我还是希望大家体会一下，他讲的可能是现实里面，因为中秋的夜晚月光特别漂亮，所以每一家都把窗门打开让月光进来，所以他是不闷的一个状况。他是在讲说如何开怀，我们自己的心灵也是一个有门窗的空间，可是我们的心灵有时候是不打开的。可是如果你起轩，就是你打开你心灵上的门窗，你的光亮就进来了。所以他在讲两个东西，因为前面太忧伤了，贾母那个部分太忧伤，现在这两个青春的少女在月光底下在讲她们青春的美丽。那我觉得这些长诗如果不从这样的背景去写它，太可惜，因为它始终就被当成了一个很会写诗的两个中文系女孩子的作品。可是我想不止如此，是两个热爱她们生命的青春的少女的梦，她们在这里展现出来啊。洒天鸡斗灿，杂地管弦繁，几处狂飞沾，谁家不起轩，里面那种狂放跟对生命的热爱全部都感觉出来。那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们的教育里少掉这个东西，在十几岁没有了热情，没有年轻的热情。可这个年轻的热情在黛玉跟湘云联诗的时候是最美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连狂都可以啊，狂飞沾，那谁家不起轩，就是要打开生命的，你生命应该要打开的，你生命不管他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首先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整个张开来。好，清寒风简简，湘云又给了一句清寒风简简，黛玉说啊，你对的比我还好，只是底下这句又说熟话了，所以你注意一下，因为是知己，因为是知音，所以有褒有贬。可是知己跟知音的褒跟贬都跟世俗的是非无关，在世俗里面说别人一点点好一点点不好都可能高兴更不高兴，可是因为是知己跟知音，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种默契。所以黛玉说哇，你对得真好，这是赞美。可是说下面这句有点烂哦，下面这个清寒风简简有一点俗语，就是太随便了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就是我们只有在中学时候会有这种对话，你再大一点就没有这个对话了，因为讲话好小心，生怕别人高兴或不高兴。那可是那个年龄真是美好，因为就是自在，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坦诚啊，一种坦然的东西。他说你应该加劲说去才是，你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不用功，你这做诗做的有点懒啊。这个清寒风简简这个句子太随便了，他就有点批评他。我就觉得哇，我如果写出清寒风简简我都高兴得要命，我觉得这么好的句子，他用那个剪刀的剪其实是在讲燕子的尾巴的那个感觉去讲风，一片一片的风，清寒风简简，就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刚刚好风吹起来有点凉啊，清寒风简简。那湘云就有一点辩驳啊，就说诗多韵险，我们这个诗要写很长，这个晚上要写很长，我们总要有一些句子比较平淡，不能每一句都很好啊，就是说每一句都很好你后面没东西写了。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了不起的文学教育，就告诉你包括人生也是，你不要每一天晚上都在那边中秋晚上，那你总要有平淡，总要有起伏，就是凹凸，生命是要有起伏的。那你每天都在那边狂欢，最后这个狂欢也不成其为狂欢了啊。所以他就说总要铺陈，铺陈就是说有一点随意连贯下去的感觉，纵有好的留在后面。好，黛玉说我看看你等一下没有好的你怎么说话，所以有点斗嘴啊。就那个年龄当中因为有一个生命真正的热爱，所以避开了很多人世间俗套的所谓的虚伪的应酬，所以这么真诚可以这样去谈话。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是爱美的或者爱文学艺术，其实应该有几个这样的朋友，就是你在职场里面不会讲的话你会这些朋友在一起，比如说一个画班里面他会讲的一些话，一个诗社里面会讲的一些话。我在台北我知道有一群在受日剧教育的老先生老太太，他们办那个 Haiku 的那个社，就是日本的匪剧，他们用日文写诗的，那大家都已经75岁以上了，一个礼拜聚一次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忽然觉得好年轻，因为他们会在那边讲、哎、这个太烂了吧，你这个句子太烂了，然后或者说哇好棒啊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句子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年轻起来了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 少年少女时候的那个梦忽然又回过来。好，所以黛玉就骂他说，你后面没好的，我看你修不修。